姊妹主内平安，感谢神让我再度来到你们这边跟你们一同敬拜神。那今天我的信息还是主耶稣教导的主导文，这是第六讲啊，也是最后一讲，希望弟兄姐妹们你们不要嫌麻烦，怎么只有几节经文，第六章九到十三节讲了六次，但是这是一个很重要的一个主耶稣的教导。作为一个基督徒，怎么样操练祷告？如果你的祷告要能够真正改变你的生命，你生命的问题，你信主之后还是不能够常常在主里的觉得很丰盛，你越来生命越长进，你要操练这个祷告啊。那我们就来背诵一次好不好？我们不看经文，来，我们在天上的父，愿人都尊你的名为圣，愿你的国降临，愿你的旨意行在地上，如同行在天上。我们日用的饮食，今日赐给我们，免我们的债，如同我们免了债。叫我们不要遇见试探，救我们脱离凶恶，因为国度、权柄、荣耀，全是你的。感谢神。刚刚我们最后一祷告说，叫我们不要遇见，不遇见是不可能。真正的意思是不要进入试探，进入就是在等一下我们会解释这个。这个祷告的用意，不过让我们记得这个主导很重要。他整个的祷告基础呢，就是我们是上帝的儿子，我们在天上的父，这个不是祷告祈求的内容，这是基础。你祷告的基础，记得我们常常来到神面前，他是爱我的，我是他的孩子，坦然无惧的，并且知道他父亲绝对爱我们，绝对可信，他是大能的父亲，他眷顾我们，所以祷告要这样的基础来到他面前。第一个，求我可以看重神的重要，愿人的尊你的名为圣，就是上帝啊，你是这么的重要，这么的独一不可缺，求神你让我越来越体会这个。我们基督徒要常提醒这样的，求神，我们很不容易顺服，我们还是爱很多别的东西，让我们跟神说，神啊，你帮助我，让我看到你是最不可缺少、最圣的、最不同的、最不可缺少的，你要慢慢这样操练。第二个呢，还是以神为中心，上帝，我有很多项目要跟你要，但是愿你的旨意超过我的旨意，愿你，因为你的旨意最美好，你是最全智的，最有智慧的。是的，我可以跟上帝求什么，但神让我记得求你，让我能够顺服你的旨意超过我自己的旨意。第二个祈求。第三个才开始讲到我们的需要啊，日用的饮食，讲到是我们最基本的需要都可以跟父亲讲，最基本的需要都来跟神求。有时候我们没有这样的信心，所以很难得到上帝的眷顾。任何你的需要跟上帝讲，他是我们的父亲，他乐意帮助我们赐我们，但是当然他的旨意还是比我们旨意更重要，所以才会在前面再来我们就求跟人的关系了。上帝啊，求你饶恕我的罪，我每天我们的心思意念常常有不合神心，神你赦免我，然后好叫我有能力赦免别人，这是人际关系。越经历上帝的赦免，越就知道上帝的恩典跟慈爱，你就更能够赦免别人，你可以饶恕得罪我们的人，这样我们生命就人际关系越来越好，也更认识到上帝，体会上帝的恩典。有时候上帝赦免我们的罪，我们就是一次不是，每天都需要被上帝赦免，他是绝对饶恕我们，他是绝对会赦免我们的。 当你体会这样被赦免这样的恩典，你能够赦免别人，你的关系，你跟你的儿女，跟你的亲戚关系会更加提升。然后再来，我们就要求上帝叫我不要进入试探，救我脱离凶恶，这是很重要。因为我们常常会碰到这个，也是上帝拯救我们，我们生命要能够远离罪一个很重要的祷告啊。我们来看下面的经文。我刚刚讲主祷文是耶稣亲自教导门徒，是一个祷告的范本，但是我们必须操练这六方面的祷告。这六方面操练的好，你的生命会越来越平安喜乐，你的很多自己的问题可以得到解决，你的不安不能安息，你的忧虑常常可以因为这样的操练你生命改变啊，你上帝也会的确祝福我们。 OK， 好，那我们看下面一个什么。今天呢，我们是最后一个讲到人生的试炼跟试探的问题。我们要常常祷告求神帮助我不要进入试探，救我们脱离凶恶啊，英文叫 evil， 脱离 evil， 叫我不要进入试探。这是什么意思呢？这个祷告为什么那么重要呢？我们来看下面一个 slide。这个祷告的意思呢，首先你要了解两个字，圣经两个字是同一个字，但常常在一起，所以就有同一个字。就是我们人生常常有考验、困难。你看，这个字有时候圣经翻译成试炼，就是我们碰到苦难了啊，不如意、考验，造成我们人生很大的压力了、忧虑了、苦难了。这个字同样用在这里，试炼、试验，但是这个字同时也用在试探，又是什么意思呢？试探就是上帝允许这些苦难、撒旦或你自己这些苦难、这些压力引诱你去犯罪，你去不合神的心意。这两个字为什么用同一个字？你们有没有知道很奇怪？因为我们的试探常常是因为我们的不如意造成的，对不对？我们平常好好一个人看起来好好的啊，这个好好先生啊，哎，这个人为人很有礼貌。等到他碰到困难的不如意的时候，你再看看他，你再看看他的本质是怎么样。因为我们不如意，我们倒霉，或者是我们苦难，或人家欺负我们，别人论断我，别人啊伤害我的时候，开始我的本性就出来了，对不对？我。别人如果欺害我，我气起来我就暴怒，对不对？我平常好像温文有礼啊，别人给我困难或者人生有困难的时候，开始我就不可能温文有礼。哎呀，我现在物质不够了，我就想办法去用我的办法去得着不合神心意的，对不对？好比说贪污啦，或者是拉关系啦，各种不同手段，那叫试探。试炼、困难常常造成我们本性上的软弱的欲望被挑起来了，就引起我用不用神的办法去得到我想要，那就是罪了。从前我牧会的时候，有一位中国来的，他呢创业很成功，他在这个那个叫什么地方啊，温州跟另外一个叫什么？温州旁边另外一个城市靠海的叫什么？那个，浙江很有
宁波
对哦，他是商人了、啊，对不对？然后他后来他信了主，来到美国到教会。我说我们呢，做事情尤其在教会做神的事的，要用神的办法做事。要用神的属灵原则，不能用人的办法。也大概他体会很深，他发觉在商场嘛，常常用自己的手段、自己的办法。后来他听了我说：“你到教会服侍上帝，你不能用人的办法啊，你要用上帝的属灵原则。如果你不这样，你就是罪。你看到没有？我们常常因为需要或因为困难，我们想去解决、去处理问题。” 问题，我们会用自己的私心也好，或不合乎神属灵的原则，那就是试探你。OK， 所以主耶稣要我们记得，我们的人生呢有很多不如意、试炼、苦难，但这个光景的时候，就是我们被挑战的时候。因为那个光景说我们常常用自己的办法，用我们的私欲去解决，那就是罪，那就是试探。所以他说祷告不要进入到那试探里头，请看下面的示范。第一部分叫我不要进入试探，就是说求神你帮助我，不要让我人生的苦难、试炼、不顺利成为我的陷阱，好叫我进入那个被试探的光景，因为这很容易发生。人生平常看起来好好的，等到我们碰到有困难的时候，开始呢，我们就会进入到用自己的方法，用自私私欲不合神的办法去解决，那是一种试探，因为那种办法常常引诱产生罪了。世上的人都是这样，我们基督徒不能这样，不要进入那个时代，需要祷告，也就是说我们要常常警醒祷告的意思。 OK， 你看主耶稣就是这样吗？主耶稣上十字架之前他有没有苦难？来了，马上要被抓起来，被背叛，被抓起来，还要钉在十字架上，困难不困难？很困难，对不对？他知道这时候试探来了。为什么？要是一般人，哎呀，我就不要上十字架，我就跳下来就好了。哎呀，我不听上帝的吩咐，我自己就躲避就好了。我明明知道这些门徒要背叛我，我就早一点跟门徒离开，不要跟他们在一起。你看，但这样的，你说这个很正常啊？对，一般人这样很正常，但是从神的计划不正常，因为上帝就是差遣耶稣到世上来，代替我们当罪人。代替我们死，好叫我们罪可以得赦免。上帝给耶稣这个人特别的旨意，就是你要成为没有罪的人，反而你要代替我们成为罪人。如果他这时候不走十字架道路，他就进入试探了。你看到没有？那我们当然不一样的考验，但我们考验常常有，我们的人生、人际关系的考验、经济的考验、名望地位的考验，这些考验来的时候，常常我们因为自己内心的 desire 强烈的欲望，开始我们就会陷入那个试探里头。那个时候是不是我们按照神的原则去做事，还是用我私欲自我中心的原则做事？如果用自我中心，我就进入试探。哇，很重要，很重要。 OK， 第二部分请看下面，请看下面。第二部分说救我脱离凶恶，凶恶就是 evil， 就是罪。他说但是如果我真的进入被试探，哎呀，进入整天引诱我要去这样做这样做，求你帮助我脱离罪恶。凶恶就是罪恶，凶恶可以是自己内心的欲望软弱产生了自己的罪，也有可能外面撒旦攻击我，使我去犯罪或被伤害，都一样的。我自己犯错，满足我的私欲犯罪，或者是撒旦借着别人攻击我，就像约伯一样被攻击，使得我被伤害，都不要。求神你帮忙我脱离罪恶，这很重要啊！请看下面一个示范。约瑟就是这样，对不对？约瑟受过考验，是自己来的，别人嘛。他的兄弟把他卖到埃及，你看他被背叛，被离开父亲，他可以很怨恨他的兄弟，他试探来了，但是他没有，因为耶和华跟他同在，他没有进入试探了，不容易，脱离凶恶。约伯呢，更惨，约伯说他是一个义人。他平常教导儿女都是为他们祷告，叫他们做事要按照神的心意，但是撒旦为了攻击他，给他受苦难，有没有？他反而让他台风，整个房子都被吹走了，火灾房子都被烧掉了，仆人 被房子压倒了啊，一切都死了，孩子呢也死了，哇，这个试炼太难了，对不对？但这个试炼呢是从撒旦来的，撒旦故意给他这么辛苦，目的希望他远离神，他的示范就是放弃神，对不对？先用撒旦试借着苦难要使他进入试探，这个试探就是叫他犯罪，最大的罪，不信神，远离神。但约伯有没有赢过？约伯说他从不否认神，请看下面。所以这个试探，这个祷告非常重要，因为他要我们平常生活在考验在困难的时候警醒，求神帮助我不要进入这个引诱，罪的引诱。但如果这个引诱很大，进入这个引诱的时候，求神你帮忙我，我不要去犯罪，立志按照对你忠心啊，这是一个祷告，是不是很重要？跟我们有关了、啊，我们每天都会碰到啊。那么为什么这个重要？因为试探胜过危险。你看雅各书怎么讲？第一章十五，他说我们的私欲就是私欲，个人的欲望啊，个人强烈的欲望叫私欲，强烈欲望的试探，他这里把这个经文就故意略掉，但其实就讲试探，强烈欲望造成我内心的引诱，试探就引诱我就犯罪了，一旦怀了胎就在我心中一直在那里，最后结果呢，我们如果放弃投降我就生就犯罪，试探还不是罪哦，啊，外面的私欲引诱我去做这个做这个，好苦，到底要不要做？进入了这个你还不是罪啊，每个人都会被试探，但怀了胎就叫生出来了，像你生孩子，又一终于还就是你开始犯罪了，就生出罪了，那罪呢，发展的结果呢，就生出死来，什么意思？这个死不是讲肉体的死啊，讲到你心灵的死。当我们活出罪的时候，我们心里失去，就像死一样，没有朝气，没有平安，罪恶感，没有喜乐，跟人关系也不好。所以试探如果失败，我们就生出生命的死，啊，死就代表一个人没有平安，没有喜乐，人际关系糟糕，活在罪中，这是犯罪的。我们看下面是来，我先举一个例子再讲这个事啊。你看大卫是不是他犯罪，他被引诱，对不对？他被引诱犯罪，他真的犯罪，结果你看他生命是不是像死人一样，他说我这个闭口不认罪的时候，骨头哀，整天哀哼啊，就是说整天心不安，然后骨头枯干，没有力量，罪恶感，他就是这样。所以记得我们要胜过试探，如果我们被试探打倒，我们生命有很多的问题，自己心里不安，人际关系也不安，忧虑，我们有对上帝的亲近，上帝的爱都不能体会，要胜过试探，这第一个。第二个呢，如果你胜过试探有奖赏啊，这第二个重要。为什么要这个祷告？你自己是对自己好，因为你不被罪的骚扰，你活出喜安平乐有力量的生命。第二个有将来的奖赏，你看十二一章十二，雅各书一章十二节说，忍受试探的人是有福的，因为他经过试验，你看同样是经过考验之后，你还要考验会引起我们的试探，我们胜过试探以后呢，会得到生命的冠冕，这是讲将来的，将来上帝的奖赏，生命的冠冕，这是主应许给那些爱他之人的，所以记得 OK。 所以为什么我们要这个祷告，为什么求神让我不要进入试探，如果在考验中进入以后，求你不要让我不要犯罪，帮我脱离罪恶，因为对你永恒有好处，有一天我们到天堂见了主，永恒跟上帝跟耶稣同在，他要问我们就是，你那一天在世界上你脱离罪恶多少，你那一天成圣多少啊？你是忠心的祷告让别人没有被试探，虽然我们都会失败，但你到底成功多少，你生命越圣洁越脱离试探脱离罪，你的奖赏越多， 这是很重要。为什么要努力这个祷告？好，我们看下面一个经文，一段。保罗就是这样的人生。你看，保罗到他人生最后的时候，他这样讲：他在监狱里头，他知道他马上要被砍头，为了福音的缘故，他要被定罪。他说：“美好的仗我已经打过了，仗是打仗，跟谁打仗？跟自己私欲的仗。”跟这个世界上苦难要造成我要开始不信神、远离神的这种罪恶打仗，当跑的路，因为他说这是一条不断跑的路啊，弟兄姐妹，我们基督徒不是慢慢的，要这样长的，这个跑路不是真正去跑的，是讲说心里常常努力的读经、祷告，求神帮助我胜过试探、胜过罪，当跑的路，我用跑的跑完了。我所信的神的道，我尽量可能要按着神的话做事，而不是按着自己的私意做事。我也常常守住，有奖赏，从今以后有公义的冠冕为我存留。感谢神，所以让我们看重这个主导的这个教导。看下面一个slide，主耶稣很看重这个。你看，主耶稣有一次在教导。他说：“如果你一个人一只手让你犯罪，啊，跌倒就是犯罪；或一个脚犯罪，你干脆砍了。你不要到永生呢，你的手脚带着罪来见我啊！”耶稣当然不是在，他这是一个强调词啊，不是说：“哎呦，我要完美才能够得永生，我要完全圣洁才能够见神。”那不可能。但他在强调说，这一条基督徒的道路，你要注重脱离罪。任何东西影响你犯罪，即使一只手不那么重要，引起犯罪，你去都不要它，你干脆不要它算了。因为你永是永远跟上帝同在，上帝的奖赏喜悦啊，对不对？你今天如果一只手一只脚犯，你他在强调啊，故意的强调，夸张的强调啊，就是我们要努力对付罪啊。我们再看下面一个。怎么样操练这个祷告啊？我们了解这个祷告的意思，这个祷告的重要，那我们就要知道如何操练。有六点我们记得。第一个，预期知道人生总是有试炼，人生不如意的事十之八九，若不知道，你就会常抱怨、不满、灰心啊，这很重要。很多年轻人啊，我们这里年纪大一点就走过了哈，人生是不是很多苦难，很多不如意，对不对？养儿育女有时候不如意，我的饭徒仕途有时候不如意，我的健康有时候不如意，我的家庭关系有时候不如意。哎呀，有很多人还不了解这个，所以呢就很容易抱怨、灰心。我碰到很多年轻人就是这样，碰到人生的逆境就开始灰心丧胆，不信神了。哎呀，那甚至进入试探，甚至也进入罪。你看到没有？我们基督徒要记，人生是有不如意，但感谢神，我们有最好的神做我们的帮助，我们有神做我们最好的盼望。这个世界都会过去，只有遵行神旨意的永远长存。所以如果我们能够记得，我们就能够胜过。但如果我们都不知道人生是这样，那真的是很容易就灰心。哎呀，我对这个人这么好，他怎么对这样？哎呀，这个基督徒怎么这样？你们不信的，你把以为基督徒都不会有困难吗？对不对？所以我们要记得，人生很多苦难，很多试炼考验啊。第二个，下面一个啊，再看一个经文啊，这个还是刚刚那一点。彼得怎么样告诉他的弟兄，有火炼的试验临到你们，火炼呢？这个试验还不是简单，像火在烧你，像有这样的试验临到你，不要以为好像很奇怪，你不要觉得很奇怪啊。今天很多人就很奇怪啊，不要当奇怪，这是常事，不管你信主不信主都是这样。人生呢，总是有碰到生死离别，总是碰到身体、工作、精神、家庭，人生太多这种 亚华欢喜，因为这个在上用这个在训练你。他说你是跟基督一同受苦，你跟基督都你要遵守上帝的话，你要跟他同行，的确是有困难，在这种环境之下你不要灰心，因为将来显现的时候你会欢喜快乐，因为有奖赏。 OK， 好，那我们看下面，应该好，这个就不用看了。下面第二点，怎么样胜过试探，脱离罪恶。你要知道试探、试炼、苦难来的时候，真正敌人是罪，不是环境。我们的问题通常就是看到苦难，哎呀，怎么样赶快不要这个了，因为什么一直受苦，为什么不改变，我们就灰心不要。因为真正敌人是罪，耶稣最重要的是在试炼中说不要犯罪，脱离试探，那才是真正敌人。因为环境你靠着主胜过，你生命会越来越被提升，越美丽。我们的敌人是罪，是诱惑，是撒旦，不是痛苦环境本身。我们必须警觉，因为耶稣最看重的是我们的成圣，我们的圣洁，对不对？其他的环境呢，最后都会过去，并且我们有永恒的奖赏。所以记得，不是环境，是罪恶。我们的敌人是罪恶，要对付罪恶。请看下面一个圣案，马太福音4:28，耶稣怎么讲？那杀身体不能杀灵魂，你看没？杀灵魂的就是罪，杀身体的是环境，对不对？环境的苦难不能让你灰心，不要怕，最怕的是你的灵魂。你离开世界的时候，你因为你生命常常活在最终下地狱去，很怕的。耶稣又是在强调，在强调我们要注重生命的圣洁，远离罪，不要怕环境的困难，因为环境的困难你靠着主胜过了，你生命会更成熟更美丽。请看下面一个，你看环境痛苦只会让生命变得更美丽啊！你看彼得前书1:7怎么讲？因为这是一个信心的考验。当我困难来说，我越抓住神，越信靠他，越祷告，靠着他的力量胜过，你生命就越成熟了。你信心被试炼后，就像金子被火烧过，很纯，你的信心很纯的。我们信主一开始不是很纯，有时候我们还是啊，神很好，我信了他有永生，他赦免我的罪，但我们还是有很多杂质啊，没有被炼净，还是有很多私欲，很多自己的中心，以自己为中心的想法。只有在苦难的时候，你正抓住更认识神的话，更靠他，你那些杂质被炼掉，就像金子越来越纯，你的信心越来越纯，将来你得着称赞。又是讲到奖赏，基督徒是有将来奖赏跟称赞的，将来我们得到称赞、荣耀、尊贵。所以记得，环境的困难不是我们真正的敌人，因为我们反而可以让那个让我们生命越来越纯、信心越提升、越美丽、越像耶稣。约瑟就是这样子，约瑟困不困难呢、啊？年纪17岁就被兄弟要杀死他，后来嫉妒他要杀死他，后来把他卖到埃及去当法老一个内臣，帮他工作管家。可是他靠着神啊，生命很美丽，耶和华跟他同在，他就很忠心的服侍人。他没有利用说老板不注意，他就自己去做懒事。老板因为信任他，把什么事都交给他，非常忠心的服侍，啊，生命很美丽。将来呢，哎，他太长得俊美，他的老板的妻子就看上他，说你跟我同床。他年纪轻轻，这个是一个试探机会又来了。但是他立志圣洁，他宁可跑掉，不要跟他老板太太，结果被害了。老板的太太看他不听，把他控告他说是他侵犯他。就和他老板把他放到监狱去，你看到没有？但是他仍然信靠神，环境虽然困难，他信靠神，信心提升。所以他在监狱的时候又是很忠心，很有智慧，因为他越信靠神越有智慧。结果呢， 管监狱那个人说，哎，我把监狱都给你管，你看到没有，非常有智慧。后来呢，他因为信靠神有智慧，对上帝的心意，他可以解梦。有把法老的两个大臣管酒政、管那个管线、管饮食的，帮他解梦，因为他们两个得罪法老，坐到监狱，在监狱里头他不以小而不做，他即使在监狱管的都是一些犯罪死刑犯，他仍然很关心他们了、啊，很忠心了、啊。他有一天看到那个法老这两个大臣怎么忧愁满面呢、啊？就问他：“哎，你们为什么忧愁满面？要是我是管监狱的、管理的，你这个都是死刑犯，你死最好了，我还省了麻烦。”他还是管：“哎，你们为什么两个忧愁满面呢、啊？”结果那两个人就说：“哎呀，我们做这个仰梦，我们不知道什么意思。”他帮他解梦，你看他解梦了，啊，这个法老的大臣就记住他了。他说：“你有一天出去以后，你帮我跟，也帮助我救我脱离监狱不好？”结果又忘恩负义。有一天，那个真的是法老赦免其中一个大臣，他出去以后自己享受生活，忘记他了。要是我的话，忘恩负义，我气死了，我心里在诅咒那个人。他没有这样做，他在所有的环境，他生命越来越美丽。越被上帝使用，后来呢，继位来了，他帮法老亲自帮皇帝解梦，因为他会解梦嘛，所以那个大臣记得有一天皇帝不问有一个梦不知道什么意思，就跟他说：“哎，我想起了，我终于想起了，那个人监狱有一个人会解梦。”他终于法老叫他出去解梦，法老把他升为宰相，哇，被上帝重用，生命很美。这就是为什么说环境不是我们真正的敌人，环境可能成为给我们更老练啊，苦难试验，如果我们尽量的去读神的话，依靠他祷告，我们越来越会做判断，生命越有智慧，我们的生命越提升，越会帮助人啊，因为我感同身受嘛，这个人受作践，我作践我很苦，我现在同情这个人，上帝反而越来越会使用我们做他的见证。约瑟就是这样，他后来被上帝使用，成为埃及的宰相。那还不够，宰相还不算什么，原来上帝是在预备有一天以色列有饥荒的时候，也就是他的父亲他的兄弟有逃到埃及的时候，可以保留以色列这个民族，要不然以色列这个民族灭亡就没有耶稣基督了，就没有弥赛亚，对不对？因为弥赛亚是从以色列的民族出来的。所以好，我们就看看再看下面一个，第三个，如果我们要胜过试探呢，要认识自己的弱点，我有哪些比较容易受苦的时候，因为我的私欲特别大，我就会犯罪。个人被试探了，被自己的什么私欲过度的欲望。我们每一个人对不同东西有不同的渴望，有人渴望地位，有人渴望被看重，有些人渴望财富，有些人渴望名望，各方面那一方面受苦有亏失，我们就更容易反应，用自己的办法去得到，那就是进入试探跟罪。所以了越了解我们自己的软弱，我们越能够胜过。所以复习一下，要能够胜过试探，原来第一个，我们应该要记得试探对我们是不好，对我们是胜过试探对我们是好，有奖赏。第二个，我们要记得环境的困难反而会训练我们，罪会打倒我们。第三个，认识我哪边最容易犯罪，我的软弱。 OK， 好，下面一个，第四个，相信上帝爱我。我们试探苦难来的时候，很容易去紧张慌张，放弃神，放弃信仰，或放弃持守上帝的话，我们忘记上帝是爱我们的父亲，我们他的儿子。只有知道他深深的爱我的时候，我们就更能够抵挡试探，挑私欲来的试探，我们可以胜过，因为只有爱可以胜过 请看下面一个 slide。 试炼来到，不是马上要感到绝望、不公平、抱怨、生气，要想到上帝爱我，不管如何上帝爱我，他知道我的痛苦，他眷顾我，他永远爱我。只有爱可以抚摸我们的创伤，也只有爱可以支撑我们胜过。他是最有智慧，他允许这个苦试炼来，他一定有他的目的。我相信他是爱我的，你这样对他的爱有绝对的把握，你可以胜过。请看下面一个，越知道上帝爱我们，就越有力量忍受试炼，对不对？你在困难的时候，如果知道有人很爱你，尤其是上帝，宇宙最高的真神很爱我的时候，你不会灰心丧胆，真的是这样子，你就越不会感到去伤害神，因为他这么爱我，我要为他打这个美好的仗，我不要向罪妥协，因为他这么爱我。你养儿育女是这样，如果你的孩子知道你很爱他的话，他不轻易在外面做坏事了，通常就是因为他不知道父母爱他，所以外面一引诱他就跟人家做。如果你的孩子知道你绝对的爱他，很爱他，他外面不好的朋友叫他，他会想到父母在家里，你让他父母失望。越知道上帝爱你，你越能够胜过试探、罪的引诱。记得，请看下面一个 slide。 有一个很有名的牧师叫约翰派伯这样讲，罪是有吸引力的，最终的乐会吸引我们的心，真正能够胜过最终之乐的，就是上帝的爱对我的吸引力。上帝的爱永远在我心中吸引我的时候，最终之乐、欲望之乐不可能胜过上帝的爱，所以记得。好，这是第四、第五，下面一个，立志要对上帝忠诚。立志，你看看圣经讲那个但以理，你们知道吗？以色列亡国的时候，对不对？主前大概580几年，他们亡国了，他们有一些人被抓了去服侍这个巴比伦尼布甲尼撒国王，其中有但以理跟三个朋友，他们都是最聪明的。巴比伦王呢，为了要改变他们的价值观，那故意用巴比伦学问教他们，还用食物给他们最好吃的食物，住最好的地方，要引诱他们的，利用他们的欲望，让他们背叛他们的神，来向巴比伦王服侍跟他的神。有一天呢，试炼来了，有一个试炼来了，这个巴比伦王很骄傲，因为他的时候巴比伦很会打仗，征服整个中东，他说我要立一个像，全世界的人乃至那一代都要拜我这个像，拜偶像。巴比伦呢不拜，巴比伦不是，对不起，但以理跟他朋友不拜。这个巴比伦王更厉害，他不拜的人放到火窑里都烧死。他是问这个朋友说，他你们拜不拜，不拜我把你放到火窑烧死。你看这个这三个朋友怎么讲，请看下面一个词啊。你不讲的时候，沙登拉就是单一的朋友，米萨亚伯尼哥，你如果不拜我，不是我的神，你是故意吗？你要把我要烧死你吗？你看他们的回答，我们所侍奉的人一定会救我们啊！大家对神有信心，但如果按照他旨意不救，我也不拜你。即使不是我，绝对不侍奉你。即使我死，即使神不帮助我，我都不侍奉你，因为他已经祷告，上帝的旨意高过我的旨意。如果上帝这时候不救他，有更美好的要叫他到。跟神永远同在，所以不管怎么样，我要对我的神忠诚，我不要犯罪，我绝对不犯罪，即使我都不犯罪。哇，这种对上帝的忠诚，也只有上帝的爱的吸引，他才能够对上帝。所以你看到没有，认识上帝的爱跟福音非常重要。你认识上帝绝对爱你，永远爱你，绝不撇弃你的时候，你任何的罪的引诱不胜不合理，也会对他忠诚。这是立志。对，最后一点，第六点，怎么样胜过试探跟罪，就是相信上帝为我们开一条路，因为他是智慧。你看哥林多前书13:13，你们所遇见的试探 并不是人不能忍受，神是绝对的对我们忠诚，他爱我们，必叫你们受试探，给你们开一条出路，叫你们忍受得住。就是 again 相信上帝的爱跟信实，上帝绝对爱我，他允许这个试探，他在考验，在训练我，一定会想办法找一条路，最后让我远离罪，我立志忠诚，我相信你会。这就是我们怎么样祷这个祷告啊，怎么样记得？所以我们祷告要记得它的重要，它的意思啊，记得操练这几个六点，那我们就越来生命越提升，越圣洁，被上帝使用。我想我今天大概就到这里，我们先做结论：神拯救我们是要我们脱离罪啊，他差遣他的上帝的儿子为我们成为罪人，死在十字架上，好叫我们成为义人，就是希望我们一直活出义人的样子，活出圣洁，这是最重要想救赎的目的，这样我们才能活出喜乐平安的生命。我因此主导我们教导我们常常祷告，求神你帮我在试炼苦难来的时候，不要被罪的引诱进入试探里头。如果我真的被试探的时候，求你帮助我胜过罪。这个祷告的目的的操练，就是我们今天所讲。愿神祝福大家，我们低头来祷告。主，我们要谢谢你，在过去一段时间，我们明白，也去探讨，你昔日主耶稣你亲自教导门徒如何祷告。今天是我们最后一讲，我们想到我们的生命是何等宝贵，我们原是罪人不配，你却完全没有罪，你把你自己的儿子从天而降成为人，不只是成为人，成为完完全全的人，有人性，并且成为罪人的地位，他虽然一点罪都没有，却承受罪，成为罪，领取罪人地位，承受罪一切的成果，结果就是钉在十字架上死，好叫我们罪完全被赦免，成为神所爱的义人，并且赐我们永生。我们向你感恩，但求你帮助我们不要忘记这个救赎的目的跟救赎的恩典，你要我们脱离世，脱离罪，不要进入试探。求主你按着这段经文，按着今天的信息，你帮助我们操练，好叫我们越来越进入圣洁，讨你喜悦，活出永恒丰盛的生命，并且得到你的称赞喜悦。愿神祝福我们每一位，感谢祷告靠主耶稣基督的圣名，